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上次我们介绍圣咏第十六首，就是死亡中的信赖的圣咏。最后曾经播放姜文也先生以这个圣咏十六首第一节和第二节所创作出来的调子，充满了哀悼的感情。大家还记得这个调子吗？我把他的第一句哼出来给大家听。天主啊，保佑我吧，因为我投靠你。听起来啊，事实上是有点凄凉的感觉，也让人想起来耶稣三元祈祷中的情形。因为有很多互相可以对照的地方，比方说耶稣在三元祈祷的时候，在这个马窦福音26章39节啊，他提到这个天主父给他的杯，他一定要喝啊，他求天主父把他的杯给拿走，圣经是这样记载，在这个39节啊，就是三元祈祷的时候啊，耶稣说：“我的心灵啊，忧闷的要死，你们留在这里同我一起醒悟吧。”耶稣就往前行，之后俯首至地祈祷说：“我父，若是可能，就让我这杯离开我吧，但不要照我，而要照你所愿意的。”这个杯，就是命运的一个象征啊。我们同样的在这个第十六首第五节看到，上主，你是我的产业，是我的杯爵，我要得你的基业，由你为我守着。我们可以在这里接受圣咏，我们当他念的时候啊，当念这首圣咏的时候，我们会想到耶稣所提到的苦酒满杯，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在死亡之前，还是对神充满了信赖，就是最后啊，还是接受了神的旨意，那我们也是说，觉得这首圣咏充满凄凉的感觉，事实上就好像当时在三元中祈祷的耶稣基督，他在咏唱这首圣咏。那为了平衡耶稣受难的这种气氛，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这首圣咏整体的思想。刚才所念到的，或者是姜文也的曲子，只是用他的第一节跟第二节，后面其实很多的想法是跟复活的道理有关系的。像耶稣复活之后，在博多禄的一个讲道词里面，就应用了这首圣咏的第八节到十一节，在中途大事录啊第二章25到28节里面有记载啊，我们可以一起来翻这一段的经文，请跟我一起翻中途大事录的第二章25到28节，这里是引用了圣咏第十六首，那在博多禄的讲道里面啊，在第25节啊，我把经文念出来，在诗高1685页，因为大卫指着他说：“我常将上主置于我眼前，我绝不动摇，因他在我右边，因此我心欢乐。”我的舌愉快，连我的肉身也要安息于希望中，因为你绝不会将我的灵魂遗弃在阴府，也不会让你的圣者见到腐朽。你要将生命的道路指示给我，要在你面前用喜乐充满我。显然就是圣咏第十六首第八节到第十一节的一个写照。另外，保禄在初次第一次传教的时候，在会堂里面 讲到同样的也用了接手圣咏，各位听众可以自行去参照在中途大事录13章35节，我们可以了解这两篇道理都跟耶稣复活相关，就是基督徒生活的一个典范。基督徒生活的典范是什么？在于痛苦跟死亡，就是一条通道，通往生命跟复活的道路，最后让人体验到复活的讯息，以及在格林多前书15章28节提到的天主成为万有中的万有，整个的人无论他的身、他的心、他的灵，都在复活的一个喜讯、复活的一个光辉之下。所以也可以说，我们接受圣咏，像在第9节提到他的肉躯，就是身，也提到他的心很高兴，他的肉躯是无忧安眠，也提到他的灵，在第10节，因为你绝不会将我，原文就是灵的意思，遗弃在阴府。因此啊，我们可以说接受圣咏实在就是阴府中信赖的一个圣咏，能够反映出来一个基督徒生活里面的最深的一个宗教的经验。今天我们结束哀悼圣咏，大体而言哀悼圣咏的结构有三部分：引言，经常带有呼求，中间的就是主要的部分，包含哀求的一个道理、理由或者他的动机，最后是一个结尾，涵盖祈愿，经常是一个祈祷。以圣咏第16首为例，引言或者叫呼求的部分就是在第1节跟第2节，上主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只投靠你。那主要的部分就是在第3节到第8节，对地上所有的圣族，我心是如何的倾慕，一直到第8节，我常将上主置于我的眼前，我绝不动摇，因他在我右边。最后祈祷的部分就是在第9节到11节，因此我心高兴，我灵喜欢，就是刚才所念到的这一段。我们也可以回顾在这个节目里头我们介绍过7首的哀悼的圣咏，这7首哀悼的圣咏其实啊，还是可以分更细的3类：个人哀悼、集体的哀悼，还有个人的依赖。个人的哀悼涵盖圣咏42到43首，就是对天主圣殿的渴望，第51首认罪忏悔的圣咏，第57首狮子中的安眠，第130首由深渊呼主吟，从深渊里面去呼求天主的一个吟唱。集体的哀悼，我们介绍过圣咏123首，就是仰望天主，像小孩子一样的一个歌声，仰望天主的一个歌声。第3类个人的依赖，就涵盖圣咏第16首死亡中的信赖，还有圣咏第23首上主是善牧。我们介绍过这7首的哀悼圣咏，今天要开始新的一部分，就是感恩类的圣咏。我们首先用这个圣咏第30首作为感恩类圣咏的介绍，请各位听众跟我一起翻圣咏第30首，在思高圣经867页。思高给的标题是病后的感恩歌，这个病可以是生理的病，也可以是灵性的病， 啊，两种解读都可以。那在这个经文的翻译来说，我们可以用思高圣经的翻译啊，思高圣经的翻译相当的准确，相当的正确。在这里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些补充啊，像他的第一节，诸圣圣殿诗歌达味作，那这里的所谓的诗歌，其实就是我们很多次提到的希伯来文的 samah， 就是有弦乐器伴奏弹唱的赞歌，有弦乐器伴奏弹唱的歌啊，所以这个诗歌原来就是这一类的啊，是非常生动的有伴奏的一个赞歌啊。那后来同样的这个用伴奏的唱的赞歌 Samar 也出现在第五节，第五节翻成歌颂上主的圣名，请向上主歌颂，还有在最后的一节13节出现了，为此我心灵歌颂你，永不止息歌颂。所以我们可以说，这首圣咏既然出现了三次，三是一个很神秘的一个数目字啊，这是表示出来这首圣咏的一个主题啊，它是要歌颂神，而且是一个并后的感恩的一个歌颂，所以才会反映在它的标题第一节、第五节，还有第13节啊，诗高就是用歌颂来表达出来。那除了刚才所提到的有关歌颂的重点，我们也可以翻到第十节第十节，我如果将入阴府，我的血与你合一，灰土岂能赞美你或宣扬你的忠义。这里的忠义就是我们看过很多次的真诚忠诚像圣咏第117首第二节里面就提到列国万民请赞美上主，一切民族请歌颂上主，因为他的仁爱后驾于我们，上主的忠诚必要永远长存。我们说神最明显的两个特征，一个就是仁爱，一个就是忠诚。同样的一个忠诚出现在我们这一首圣咏的第十节，只是翻成忠义把它特别指出来它是跟忠诚是一样的原文是一样的 emet 这个字就是让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有一个整体的感觉灰土岂能赞美你或者宣扬你的忠诚吗当然不可以他的目标，他的目的就是要神给他从阴府里面给救出来。当然后来我们就看到神抚育了他的祈祷。最后的一节第13节，为此我心灵歌颂你，永不止息这个歌颂我们讲过，他的心灵这个字就是原文的心肝希伯来文叫 kavet， 我们也讲过原来肝跟心呢是相通的就是人很内在的部分，我们说心肝宝贝所以也可以翻成我的心我的心那思高是翻成心灵另外和本把它翻成荣耀光荣好叫我的荣耀歌颂你原来这个心肝这个字 kavet 跟光荣 kavot 只是差一个母音一个是 a 一个是 ot 所以怪不得和本翻成光荣荣耀事实上有一些不同的圣经也是这样翻光荣因此我们不要奇怪要是有另外的版本说为此我的光荣歌颂你其实是两种都可以的 最后有一点关于这个翻译，要提出来，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这首圣咏，既然称为感恩的一个圣咏，我们说是感恩类的圣咏，那在哪一句出现"感恩"这个字？其实啊，就是在第13节最后一节，我把中文给念出来：上主，我的天主，我要永远称谢你。这个称谢这个字，就是感谢，就是感谢的意思。希伯来文是 odeha，这个字就是把这首圣咏定位变成一个感恩的一个圣咏。也可以说这首圣咏，既然第十三节是最后的一节，也可以说是这首圣咏的一个高峰。它是以感恩为高峰，所以最后的一个字。就是我要永远称谢你或者感谢你，现在我们把这首圣咏，在翻译里面呢，原来有这些有趣的重点介绍过之后，我们可以一起来看它的文体的结构，它是属于个人的一个感恩，就是从病里面得到治愈，那这种病可能是身体的。病或者是灵性的一个病，两者皆可。一开始就是一个小引，讲出来感恩的一个意象是在哪里？感恩的一个它的意象，它的目的在第二节，我把经文给念出来：上主，我称扬你，因为你救拔了我，你也没有使我的仇敌向我自夸。就是神，救拔了这个有病的人，没有叫他的仇敌，向这个有病的人夸耀。之后就是他的主体部分，就是他最重要的部分。从第三节到第11节都属于这个最重要的主体部分，也是最多的这一部分。首先是这个第三到第四节，上主，我一向你呼号，我主你便医治了我。第四，上主，你由阴府中把我救出，又使我安全复生，免降幽谷。显然是表达出来一个从阴府里面被救出来的经验。之后第五节。第五节是一个小的一个段落，上主的圣名，请向上主歌颂，称谢他的圣名，那是表示出来，跟前面小引呢是互相的呼应的，所以是请所有的人来歌颂，来称谢神，后面第六节，又反映出来，另外一个主题，就是神。的待人的原则，因为他的愤怒瞬息消散，他的恩爱却要终生绵延，神的气是很短的，他的恩是很长的，他生气的时间很短，他的恩爱是绵延终生，那这个就是神的待人的原则，那在待人的原则之后，第7到11节表示出来。这个生病的人，他有一个觉悟的过程。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讲到这里。